换了一个主题，每日与主同行，好像去年的主题就在现在断了，其实它是相连的，因为耶稣来不仅救我们脱离了死亡，叫我们的生命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，得到更丰盛。我们头一段他来叫羊的生命我们都得了，但是现在我们是走下一半的路，他来还要叫我们的生命是更丰富。所以上一次我们思想了说，叫我们丰丰富富了，进入基督荣耀永远的国度。那么我们稍微提到彼得说，你们有信心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加上，一直到爱，有了这几样我们就可以了。所以丰盛是一个过程，那么基于什么呢？基于我们的殷勤，要分外的殷勤，这是我们的分。因为神已经把所有生命所需要的都已经赐了给我们，我们有基金，我们有本钱可以达到，但是一个条件就是要分外殷勤啊。这个殷勤的意思呢，就是努力啊，恒心，那么不断继续，这就是殷勤，专心殷勤。那么今年呢，我们是每日与主同行，那么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念一念我们所选的这一句的经文，给我们有一点印象。在尼迦书第六章，第八节，我们从我们一起念一次啊，也许念过了之后啊，对我们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。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所以就选了下面那一句，与神同行啊，作为今年的题目。那么这些与神同行，不是说我们是今天才开始，这不过是一个提醒啊，我们已经走了一段的路程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的走，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想用创世纪里面第五章头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就是以诺。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五章，2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我们听就是了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， 与神同行300年，而且并且生儿养女，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死了。那我们再翻开希伯来书第11章，那里有一段啊，关于以诺的事。第11章第5节，以诺因着信必截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截去，只因他必截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。第6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啊，祷告仰望。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仰望你，主，你非常的盼望，也愿意我们众人时时刻刻每日都与你同行。主，这就是你造人造我们拣选我们的一个心意，一个目的。主，求你教导我们与你同行，好得你的喜悦。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愿，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祈求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创世纪第5章，我们如果全部念下去，这是一个名单，名单是记在亚当的后代。这一章呢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它第一节虽然是讲亚当的后代，在新约呢也讲了耶稣的家谱，这就是亚当的一个家谱。只有这两个家谱在圣经里面是相对的。那么这一章啊，是从亚当犯罪之后被驱逐了出去了这个伊甸园，一直到挪亚那个日子。那么有多长呢？有15个世纪，15个世纪的人类的历史，就把它用32节把它总结了起来。那么从这里看呢，这一篇虽然是一个名单，但是里面呢我们可以先思想一下。头一件事情我们思想，这里记到亚当活到930岁就死了。我们都知道神在伊甸园告诉亚当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撒旦来引诱亚当来说，不一定死，你们不一定死。亚当当然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与神 隔绝了啊，他的灵与神已经分开了。在今天我们的定义呢，他已经失去了神，就失去了生命，就说死，但是肉身上没有啊，所以一直等，等到930岁的时候，亚当死了。谁是说谎者？撒旦，是吧？当亚当信了、接受了撒旦的谎言，造成今天一切的难处，一切的难处。所以耶稣来，不仅仅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，他说人子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魔鬼的作为头一个是什么？谎言，撒谎。他是撒谎的父，那撒谎的父。耶稣怎么破除他呢？真理，我所讲的话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真理，我说是就是。这个耶稣来就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就是这个谎言。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啊，保罗头一个叫我们一般的生活，头一个什么向邻舍说诚实话，原因就在这里啊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在这一个家谱的里面啊，我们看了很多高寿的人啊，今天我们来说差不多最年轻死的是782岁，好吧，其他都上900岁的。但是神用这样的一个记录啊，那么啊长的年龄啊，说出一件的事情，要把亚当到同亚伯拉罕把他连接起来。那么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一共有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。那么有人说、他们活了那么久，当然我们不知道原因。有人就说可能这些年呢，岁数呢是一个月啊，一个月当作一年，所以你把啊沙图马拉除的年龄969岁除一除，大概80多岁90岁，那么都相当合理。但是难处来了，难处来了，在什么难处呢？就是以诺到65岁生马土沙拉，这里有难处了。你一除事儿的话，哇，这是在5岁多，那么这里可以称为是 super boy 是吧？那么我们就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是真实的，因为它要联系，所以这个年龄呢它有个价值，就是把亚当到亚伯拉罕连接起来。连接当中呢，两个重要的人物，一个是马土沙拉。怎么说他联系呢？我们算一算啊，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的时候，亚当还没有死，亚当还没有死。算一算的时候呢，大概亚当是啊764岁，还没有死。那么马土 撒拉生啊，他的孙子就是啊，以诺啊，挪亚。挪亚出生的时候，马土沙拉没有死，还没有死，还活着。那么挪亚活的时候呢，大概在亚伯拉罕59岁的时候才死。那所以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是这两个人物呢把它连了起来。关于神的观念，关于创造的事情，就用一种口述的方式一直传了下去。所以这一篇我们看到呢，好像是没有什么价值，其实他就把东西连了起来。有一次吴勇80岁的时候，有人就从他祝寿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祝寿一般来说就寿比南山啊，或者是什么啊。但是有位弟兄他想了，这些岁数都太短，所以他就写了一首祝寿词。他祝吴勇呢寿比马土沙拉。我在想啊，我们的观念大概就是最长就是900多岁，为什么我们不说祝吴勇寿比以诺呢？不用死吗？啊，这个才是长寿嘛，是吧？是吧？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寿比以诺，以前这个穆迪，他是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。有一天谣传他死了，所以那新闻记者呢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就去追。哎，穆迪就没有死。那么穆迪就告诉那些作者，他说以后啊，你在报纸上见那些穆迪已死，你们不要相信，他活得很好，比现在呢更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对死亡的一个观念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今天就看这个以诺头一个人啊与神同行的事。以诺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的呢？是65岁。想不想到今天我们的年纪65岁做什么？退休了啊，我们要等退休再与神同行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你要知道以诺65岁没有 social security 的啊，不像我们今天有Social Security， 65岁与神同行，这个什么时候都不要紧，但是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，我们要与主同行。也许是你过去哪一天的生日，哎，神的灵在你身上有感动，我要与主同行。也许在一个冬令会或者什么令会的里面，你听了信息，与神开始与神同行。也许是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以诺的时候，他与神同行，我们开始与神同行。不管年龄如何，但是呢， 我们需要有一天有一个开始与神同行。以诺与神同行，开始65岁之前呢，他没有开始，但是到65岁他得了一个启示，有一个感动，就他生了这个儿子的时候啊，与神就开始与神同行。我们当中啊，在祷告会到现在，我们要为那些出生啊怀孕的啊母亲祷告。也许今年你生这个 baby 的时候呢，你也开始与神同行了。什么事情都可以引起我们有一个生命上一个转折的地方。为什么他到那个时候呢，他起了他名字那个马土沙拉呢，就说到他死的时候有事情发生，有审判来到。什么审判不知道，什么马土沙拉什么时候死以诺也不知道。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与主同行了300年。我们也许没有像这个以诺这样啊，也许有一些的事情可以，因为我生意做失败了，我想一想，咦，这个事情我应该转变我一个生活的方式，生活的态度。也许身体的软弱可以引起这些的转变，也许因着一句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不管如何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神总有一天，当然希望越早越好，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改变。那么以诺呢，改变呢，与神同行，他说希伯来书说他是因信与主同行。我们上一次都讲了，信是一个根，有了这个根的话呢，继续的相信，继续的相信，就是与神同行。相信啊，相信。我们试想一下，以诺那个时代啊，不像今天我们有圣经，也不像今天我们有具有 Bible study 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想起来比从前的时候容易哦。啊，知道神，你要认识神，你就知道神，知道他的心意，你才能够与他同行呢。以诺怎么知道呢？头一个亚当，他把他自己伊甸园那一段的日子的经验口传了下去，但是单单靠这个口传还不行，还不行，是一个客观的事情。但是以诺就把信心把这个接受了下来，他不但是知道这个神，也认识他，也渴慕他，才有产生与他同行。当然他还有个原因，知道有一个审判，他不知道什么审判将要来到，他总知道一件事情的审判，死。你知道以诺出生以后，亚当还没有死，到了300年行了300年， 还没有到300年那个时候呢，亚当才死。也许它意味着死就是一个审判，他必须超脱，他必须得胜。所以我们把故事连起来，也许这件事是个真的啊，可以连起。亚伯因着信献祭啊，神接受了他的祭物，那么亚伯就因此呢啊受这个该隐杀死了。所以亚伯的生命呢是有死的生啊，但是以诺呢在进了一步所表示的呢，他就是他的生命啊胜过了死亡，他没有见死啊，这个就是故事了，生命的故事。亚伯头一个阶段，耶稣表示耶稣献祭啊，流血啊，使人有死的生。但是到了以诺的时候呢，显出了生命是得胜，胜过了死亡。那么我们讲这个以诺与神同行是因着信，那么这个信是什么，怎样一回事呢？在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，他说人非有信啊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如果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必须信有神，而且相信他赏赐给寻求他的人。这一句话就是信心的质量的本质。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无论我们祷告，我们读经，我们今天生活在每一个阶段的里面，凡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，而且呢信他啊赏赐那些寻求神的人。不过英文呢就加了多少那些殷勤寻找他的人，神一定有一个赏赐。他的赏赐是什么没有提，在以诺的身上呢就看见一个赏赐了，胜过了死亡，生命胜过了死亡。这是信的一个本质。那么信心呢是人内在的眼睛啊，可以看到见到神的。所以他就说第二个呢，他的特点呢，那个信心呢啊就是刚刚读了那个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啊，没有信的话啊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这个信心呢就是唯一的得神喜悦的，神的喜悦啊。那么第三呢，那希伯来是说他还没有被取去以先，这个他蒙喜悦呢已经得了一个证明，信心可以确定，可以知道我今天的生活，我的行为是否得神的喜悦，这个就信心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以诺怎么与神同行。这个同行啊，那么当然就好像有在我们说起来就是一起走，大家走一个方向啊，大家同步啊，同心，这就是同行啊。那么我们与神同行就比较麻烦一点，怎么与神同行呢？换句话说，神对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心意。我们跟着神，他对我们的盼望，对我们的期望，对我们的目的，我们与他合作，与他一起，这个呢就是与他同行。我们回到神造人的时候，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，但是虽然是完全人啊，完全没有罪，但是他需要成长，所以放在伊甸园里面，让他能够生命能够发展。但是发展呢需要两个条件，需要亚当与神相交，就得了在品德上的圣洁啊，与神合作就有行为上的公义，只有这样在神的管理下面，他才能够发现他里面的才能，里面的能力。接着这样呢，亚当的生命逐渐的长大的时候，这样呢这个生命呢就美丽完全，像神啊。亚当犯罪之后离开了，神重新来恢复他的时候，头一件事情呢就给了我们的生命啊。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，两件的事情，我们就是要依照神那个目标去做，与神相交，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圣洁的品德，与神合作就有在行为上的公义啊的义行，我们在他的管理之下，那么就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，也就是他的命令，他的要求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在这两件的事情与他一起同一个方向的话呢，这就是与神同行了，非常的简单，与神交通，与神合作，在神的管理之下我们来生活，慢慢的我们生命就会丰富。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，在这种丰盛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很好的荣耀神。那么以诺就是在这种的环境这样与神同行。当然这里有些细节，我们聚会，我们这些呢，不过是与神同行当中一种明显的表现而已。但是我们在天天时时刻刻的时候呢，与神同行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这个以诺，我们想，哎呀，他的环境很好，所以又不要上班啊，那么那时候也没有下雨啊，天气很好啊，环境很好，所以呢他就容易与神同行。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。这个以诺照犹大书说是亚当的第七代。那么第七代的环境是什么呢？我们跑到第四章里面看看，我们稍微知道这个拉麦啊，也是亚当的第七代。大致上我们可以这样估计，那个第七代的时候社会的环境是什么呢？在前面说了， 他有哑巴，哑巴呢是住帐篷，牧养牲畜的始祖。他的兄弟呢叫做尤巴，他且弹琴吹箫人的始祖。好，然后呢又有土巴该隐，他是打各样铜铁利器的利器的。所以我们略略知道当时的文化，那么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话说，那时候已经是开始有畜牧喂，就是那个牧养，这是关于财富。娱乐是有一种就是现在的音乐就是娱乐。利器呢可以说是一种制造一些装饰品和一种武器那么这样看来呢，当时古旧的文化呢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，而且看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，商业、渔业、娱乐、享受、凶杀、利器征战，当时有了。但是呢，挪亚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，环境，外在的环境，他的家呢，他也是像普通人一样，生儿养女。那么我们看不出这个社会是怎么样，但是在犹大书那里说呢，只是用三个敬虔不敬虔的人做了些不敬虔的事，那是不敬虔的罪人，就把当时社会的道德属灵的光景都讲了出来。以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与神同行。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在不敬虔的人，在不敬虔的事，在不敬虔的人在里面生活。所谓不敬虔，就是一些不认识神的人。不敬虔的人不等于他没有学问，不敬虔的人不等于他没有聪明，没有本领。不敬虔是说他不认识神。我们就在这样的社会里面生活，同挪亚一样，挪亚可以与神就在这样环境里面与神同行。我相信我们也可以，因为我们的条件很好，有圣灵在住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呢，我们必须因信心，由信以至于信，信心，信他。但是这个信心的根呢，就是要渴慕神，渴慕他。如果我们渴慕神，我们就一直就会相信他。那么这样的相信，在任何的环境上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依靠，不受一些的拦阻，那么这就是与神同行了。当然这样讲，我们怎么样来开始呢？ 将已经开始的，我们已经开始的，希伯来书就教导我们，就说啊，要坚持到底。这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头一个给我们教训，坚持到底。希伯来书说，坚持到底便是到了神的家。也许以诺与神同行，一行走走走走走走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走到神的家的时候呢，神对他说，哎，你回去很难哦，你还要走300年才回去哦，你不如留下来了啊，同我在一起。所以他不见死了，与神同行要坚持。第二呢，就是啊，不可硬信。以色列人就不信神的时候，在旷野心里面坚刚硬，所以得不到神的喜悦。所以已经与神同行的弟兄姊妹，行，不要因着环境的缘故或者遭遇的事情上心里面硬，要时常听见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。第三，不退后。希伯来说，那个义人因信必因信得生啊，以诺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说，如果这个义人退后，神就不喜悦，所以我们呢就不退后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也需要一个开始，也许我们已经开始了，现在有些停顿了，我们要重新来开始，是怎么样一个开始呢？我就用希伯来书12章那么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始。这怎么开始呢？他说，我们既然有很多的人见证如云彩围绕我们啊，我们这是我们的开始了。那么这个开始呢，头一件的事情啊，这是我们的起步，放下各样的重担。重担，我们不能与神同行走得太慢，或者很多东西绑住了我们啊，那么跟不上，想跟不上，重担很多，个人有个人不同的重担，但是重担的重心就是自己。耶稣说，凡劳苦负重担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得他安息嘛，是吧？啊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啊。后来说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而你们的担子，耶稣都有担子嘛，那里的担子不是指罪担，什么呢？我们用轭拖住了很多的东西，拖住了我们的享受，拖住我们的财宝，拖住我们很多的东西的名声，或者是骄傲，或者是贪心，拖住了这一个那些的重担。一个是为了自我中心，最大的重担就是自己啊，自己是吧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能够，没有办法跟随神。耶稣是以神为中心，所以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以自我为中心的担子是沉重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到耶稣那里去啊，就可以解决。第二个，脱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。是什么？这个罪是单数，是什么呢？不信。不信是信心里面最糟的一个罪，不信。有时候圣经说忘记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是一种不信的一种表现啊，不信。 不要轻看这个不信，不信是所有的罪的里面头一样，不信。耶稣来了之后，把罪，所有的罪，他为我们担当，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一样罪。所以他说，圣灵来是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这辈子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总结了这一个字，不信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起步，头一个脱去了重担，放下重担，脱离不信。第三，存心忍耐。一诺300年，真是有很多的忍耐，是吧？他遭遇，也许遭遇了很多的事情，也许他也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无论是困难，无论是遭遇，他知道忍耐，存心忍耐，是吧？那么第四，仰望耶稣，就把它总结起来。我们有一个目标，这个不动的目标就是耶稣。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偏离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移动的话，麻烦了。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耶稣，仰望他的时候，那么我们，当我们开始或者再开始恢复与神同行、与主同行的当中，我们不至于摇动。在旧约、在新约、在历史上，许许多多的人与神同行，他的目标就是耶稣，所以他们能够坚持到底，以致他们的生命可以胜过死亡。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我们的生命，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胜过死亡。当我们的生命胜过死亡，这就是一个丰富丰富的生命。但是这个死不一定是 physical 的，我们觉得生活 boring， 这是死的一种的表现。生活没有目标，这是一种死亡的表现。生活觉得没有兴趣，觉得属灵的事情是 nonsense， 这是一种死亡的表现。读经没有兴趣，祷告灵不灵，这些都是一种死亡的形式之一。所以我们有一个目标存心忍耐脱离不信，放下重担，我们就与主一同走这一条路，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丰丰富富，就好像上一周我们讲的，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。这是我们的心意，这是神要求我们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匍匐在你面前，主，你也把这一条丰富生命丰富的路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，就是一条信心的路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在这里求你，我们也像那位父亲所说，主啊，我信，我信，但我又不信，求你加增。主，我愿在新的一年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都有个心愿，天天 与你在一起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发出亮光，你的荣耀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出，叫别人看见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就将荣耀归于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的名。